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1年冤狱迫害，辽宁宋秀莲离世；广东陈宏源被非法判刑9年，被网判7年；黑龙江王玉红被中级法院维持冤判入狱；傅政华任司法部长期间，46名法轮功学员被监狱迫害致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宋秀莲女士在中共22年的迫害中曾陷冤狱11年。近几年，宋秀莲持续被中共协党人员恐吓、骚扰、绑架。2021年8月13号，宋秀莲不幸离世，终年60周岁。宋秀莲是大连市旅顺制药厂的退休职工，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3月，宋秀莲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大连看守所。2002年2月21号，宋秀莲被大连市甘井子法院网判11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女子监狱。在11年的被迫害中，她看到同修被迫害就制止迫害，拒绝干怒公活，直到停止迫害为止。2020年7月10号，宋秀莲在家中遭到大连西岗分局警察非法抓捕抄家。警察为了达到他们迫害的目的，逼迫宋秀莲按照国宝事先编造的口供说，并强迫她签了字。一天后，宋秀莲被释放回家。随后，西岗分局警察又多次骚扰宋秀莲。今年3月，在所谓清零期间，两个当地派出所警察到宋秀莲家非法拍照，被宋秀莲制止。疫情期间，宋秀莲再次被警察绑架，因疫情不拘留，等过后再拘留，强制叫宋秀莲签字，宋秀莲不配合，不签字。屡次的骚扰和绑架给宋秀莲精神上造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她在持续的恐吓与骚扰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宏源2021年6月被荣城区国宝荣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而后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目前得知，陈宏源已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于9月11号被劫持到四会监狱迫害。2021年6月14号，陈宏源在荣城区梅兜村法轮功学员佩珍家读书学法，被荣城区国宝荣东派出所绑架。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佩珍、陈宏源、吴月银、姚少红、姚静娇、江碧银、蔡文君、蔡慧。据目击者称，参与绑架的警察有几十人，而被绑架的人多数是70-80岁的老人。当天下午4点，荣城区国宝和东兴派出所10几个警察劫持陈宏源到家中非法抄家，把他家中私人的合法财物、电脑、打印机等抄走。随后，陈宏源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据悉，陈宏源被殴打，为抗议迫害，陈宏源已在该看守所内绝食一段时间。9月初时，身体很虚弱，被送到揭阳市人民医院医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法轮功学员王玉红女士被非法判刑7年，并勒索罚金7万元，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被枉法维持原判。2021年9月14号，王玉红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她的家人一直被剥夺探视权利。2020年7月9号，王玉红被大庆市公安局和林甸县公安局警察绑架。12月15号被让胡路法院远程视频非法开庭，王玉红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款7万元。王玉红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2021年4月2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玉红家人不服一审二审的枉法裁决，随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依法重新审理。 2021年8月，大庆市中级法院在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仍罔顾事实，亵渎法律，将王玉红冤案再次枉法维持原判。2021年9月14号，王玉红被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非法关押。王玉红女士今年54岁，大学文化，因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22年来曾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被停发工资，无理解除劳动合同。如今王玉红又深陷冤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号，前中共司法部长610主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落马被查。傅政华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帮凶，曾担任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政法委、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担任要职，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据明慧网数据统计，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傅政华任职司法部部长期间，获知有4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其中监狱迫害致死28人，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出狱后不久离世的18人。他们生前在监狱都遭受到狱警恶人的酷刑折磨、不明药物迫害和超强度的奴役迫害。同时，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有18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据明慧网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曝光，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所监狱。傅政华作为前司法部部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加坡学员表示法轮大法是另外一个境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5号至10月3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如期举办了华语和英语双语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学习班上，新老学员们一起聆听了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并一起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学习班结束后，新学员们交流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曾小杰说，他的父亲和姐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他自己一直在咳嗽，吃药看医生也没治好，医生也向他介绍法轮功，他学了之后很快就感到有点好转，觉得很神奇，后来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听后就会比较有信心，也开始跟同修交流，变得更有信心，后来他决定要坚持练功，结果情况越来越好，最后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医疗手段了。新学员杰森说，他这些年一直都有接触佛教，也接触了各种宗教，包括印度教、基督教等等，然而在学习法轮大法时，听到了在那些宗教里从没讲过的内容，他表示感到不可思议，是另外一个境界。他还谈到，前些年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很灵活，但慢慢上年纪后，明显感到身体的老化，身体劳累后的自我恢复越来越慢，参加9天班后，觉得这个功法很好，感受到真的是对健康有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62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环境变了，修炼救人不能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0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7岁。虽说在风风雨雨中跟头把式的走到现在，但对于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从不敢懈怠。特别是在用心救人上走出了自己的路，每天看到长长的三退名单，心中就会升起对慈悲师父的感恩。第一部分，环境变了，修炼救人不能改变。我老伴儿离世得早，三个儿子结婚之后先后都搬到外边去住了，我退休后一直一人独居。一天的安排一般是早上练功，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参加学法组学法，晚上学习各地讲法或看各类明慧期刊，时间上由我自由支配，不受任何限制和干扰。但是平静的日子也就过了几年，2003年，大儿子的女儿出生了，我的生活修炼一下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打乱了我的生活次序。儿子儿媳是双职工，要我帮助他们带孩子。当时我退休在家，我想也应该做好。但是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还真不容易。我既要带好孩子，又要伺候儿媳，还有一家六口人的饮食，繁重的家务落在我这个60岁的人身上，一天到晚连轴转，连坐下来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我身心疲惫，更别说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了。怎么办呢？我心里那个急呀。我知道我得法的艰难，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都没有让我放下修炼，我怎么能因为带孩子做家务而影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经文中告诉我们，如果大法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又人数众多，就一定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否则将改变常人社会。我悟到，这就是我目前的修炼环境，孙女儿要带，家务要做，三件事不能落下。环境变了，要求变了，修炼人要做的三件事不能变。根据家庭生活需要，我及时调整了生活和修炼时间。我平静地跟儿子说，我需要晚上回家去住，这样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我每天早来晚走，不会耽误照看孙女儿和正常家务的。大儿子同意了，以后我带另外几个孙子的时候都按照这个约定晚上回自己家中休息。我也调整了自己修炼时间和作息时间，学法时间安排在晚上，
午夜发完正念再休息。每天早上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发完六点正念就去儿子家。每天出发时都带一包真相资料，去儿子家所在的小区各个楼道发放真相资料。有时中午趁着家人午休时间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我还带着许多真相粘贴，方便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利用公交车站台等车时间讲真相救人。在公交车上，我能面对整车的人讲真相，从邪党的腐败讲邪党迫害坚持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忍抢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全世界指责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共产党宣扬假恶斗，使人的道德下滑，招致天怒人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上的中国共产党王已经昭示了天灭中共在即，党员团员少先队员都是中共恶党组织的成员，如果不退出就是他的一员。天灭中共时就会随着共产党解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大家只要从内心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会受到神佛的保护，就能保平安。有一次我从小区乘公交车给车内人讲真相，到站后忘记下车了，一直讲到终点站才又乘返回车辆到家。我每天都在公交车上发放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从儿子家到我住的地方有十华里的路程，每天来回都能救人，多的时候每天就能救十多人呢。第二部分，在带好大法小弟子的过程中用心救人。我知道每一个来到我家的孩子都是来得法的，我在带他们的时候都不忘让他们得法。从孩子出生后，我就都采取各种方法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法的歌曲，看大法的录像。大孙子三岁时，有一次我在学法时高声诵念，大孙子在一边玩，当我念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起来之后又落下来，咚咚来回颠，把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读到这的时候，他马上到我面前说，啥？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叫我看看。我以为他在玩，谁知道他都听进去了。我带他们的时候还经常给他们播放录像片原句今朝，每个孩子在没上幼儿园之前就认识好多字了，因为原句今朝录像上面有字幕，潜移默化中他们就认识了。他们长到会说话以后，我就教他们背红吟，唱大法的歌曲。每个孩子在三岁时都会背诵好多首红吟。每个孩子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除了救人和发放真相资料外，每天都是背着红吟和唱着大法的歌曲往返在家和学校之间。从小就让他们沐浴在佛法中，师父给他们开智开慧，已经上了学的三个姐弟每一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每个孩子上幼儿园起到上小学毕业，在我接送他们来回上学的路上，我们都一起做救人的事。别看他们人小，从小发真相资料一家不落，哪一份放得不正还要回来放好，说这是救人的。三个儿子住在同一城市的三个不同小区，都是比较大的小区，每家的孩子在我的带领下，他们背着红吟诗，唱着大法歌曲，穿梭在小区的各栋单元楼里面，把大法的真相资料送到每一户人家的门口，把三个小区都覆盖了几遍。我带大孙女儿外出坐出租三轮车，她唱着大法的歌曲，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车夫夸她唱得真好，长得漂亮。大孙女儿对车夫说，谢谢您， 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车夫夸他，他高兴地拍着小手说，奶奶，我也会救人了。大孙女儿放学后，我们路过老年大学，看见有十几个老年人在那里聊天。我跟他说，我们去给那些老奶奶讲真相好吗？他马上拿着真相小册子跑到每个人面前，给那些老奶奶说，老奶奶，给你一个小故事书看看好吗？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孙女儿特别善良，她听到《九双鞋》这首歌曲的时候每次都哭。有一次在她舅爷爷家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哭得都没有吃饭。大孙子小时候在去幼儿园的路上，走着走着他蹲下来不走了。原来他看到地上有一片蚂蚁，他就告诉蚂蚁说，你们不要打架呀，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他回来跟我说，奶奶，在幼儿园里师父给我吃饼干，我吃到这里以后，他用手拍着胸前，我就一直长一直长。他长到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奶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就没有灾难了。我的小孙女儿今年五岁了，因为儿子调到外地工作，他出生的时候我没有直接带他，只是在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教给他一些大法的东西。但是每次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都是说，奶奶，你打电话是不是叫我念法轮大法好？有一次他和我一起练第二套功法，他刚刚抱轮一会儿就告诉我说，奶奶，奶奶，师父踩着祥云从哥哥的窗户上进来了。师父看着我笑，我也朝师父笑。我问他，师父呢？他说，师父走了，从哥哥的窗户上面走的。他最喜欢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一天能背好多遍，想起来就背。小孙女儿最喜欢看动画片《小乾坤》，没有人教她，里面的歌她都会唱。她看见《小乾坤》里面小孩是从天上来的，她说，奶奶，我们人都是从天上来的，我也是从天上来的，地上再好也没有天上最低的地方好。他才五岁就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连最小的孙子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的根从小就深深地扎在他们的心中，为此我非常的欣慰。从2003年正月大孙女出生，一直到去年腊月底，17年中我带了四个孙辈儿，但是我始终把修炼融入自己的生活，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做到用心去救人。现在我已经不再带孙子了，又回到了17年前的独居生活。我每天学法救人，让生命融于法中，真觉得无比快乐。我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讲真相没有挑选，不论长相、穿戴、男女、年龄，只要碰到就是有缘人，就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这么多年，我给农民、学生、工人、医护人员、公务员、当兵的、当官的、公安的等等，都讲过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好法，修去人心正实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号。1994年，那年我10岁，这一年在当地的许多老同修心中 是最难忘和最荣幸的一年，因为慈悲伟大的师尊来到了我的家乡讲法。虽然我当时无缘听到师父亲自讲法，但幸运的是，师父讲法后，我跟随母亲同修，一起去听当地同修组织的师父的讲法录音，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师父讲法的最后，讲到如果自己没有病的，可以想自己的家人，师父会帮助清理。我当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奶奶，不久后，回老家见到了奶奶，真的感觉她精神上好了很多，奶奶见到我也格外高兴，那是我幼小的心里已经产生了对师父的信。一，修去怕心，改变固有的人念。2017年的5月13日，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生日这一天，很多同修去了美国参加法会。我当时想，今天是师尊的生日，给师尊最好的礼物应该是多救人。想到这里，我就提前去了唐人街，支好摊位后，首先是发正念，清除干扰有缘人得救的邪恶因素。我刚刚坐下来发了一小会儿，就听到在不远处有一个怒吼的声音。我没有睁眼睛，心想应该是邪恶干扰，发正念清理邪恶干扰的因素。我刚刚想到这里，只觉得头部右前额上侧被猛地撞击了一下，我身体被冲击后仰躺到了地上。我下意识地准备爬起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念是，师父在保护我呢，一点也不疼。当我重新坐起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大约1米9、身材高大的黑人，正在飞快地沿着街道逃跑。街道上还有好几个停下来看真相展板的行人，他们也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迅速地认出了这个黑人，听以前在唐人街的同修说过，他精神有问题，有时候会冲着我们的弘法点指手画脚，骂骂咧咧，甚至吼叫。于是我的第二念是，这人精神有问题，主意识弱，肯定是旧势力控制他干的。当时我也没有站起来追他，内心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怨恨，就继续发了会儿正念。发完后站起来，两个站在赌场门口的西方男子可能是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就走过来告诉我，你去报警吧，警察会找他的。我笑了笑说，原谅他吧。两个西方男人说，好人。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虽仍然每天去唐人街讲真相，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发正念时，自己老是睁眼看看那个黑人在不在。这时我意识到是自己有怕心的执着出来了，于是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个假我怕心，慢慢的我又恢复了正常。大约过了一周多的时间，我正站着发传单，一抬头看见那个黑人正从弘法点的前面走过。或许是因为内心自始至终没有对他产生过怨恨或生气，旧势力不再去控制他，他路过我身边时突然说了一句，抱歉。我赶紧竖起大拇指冲着他说，没有关系的。大约又过了一周多的时间，我正在唐人街打着坐，一睁眼看见那个黑人正站在离我不到2米远的地方看着我打坐。我朝他看了一下，他的脸色是平和的，当时脑子中闪过一念，给他讲真相。于是我赶紧站了起来，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过程中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在我讲完的时候，他点了一下头，然后准备扭头就走。我下意识地问了他一句，可以签名反迫害吗？他走向了征签桌，拿起笔看了两眼就准备签字，但是每当他即将要签下自己名字时，他拿笔的胳膊就又抬了起来，右手拿着笔靠在自己太阳穴的位置上，然后又准备下笔签名时，右手又回到太阳穴位置，大约连续5次都是这样。当时意识到可能是旧势力阻挡他得救，于是我立刻帮他发正念。5次之后，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送给他一朵莲花，他接过莲花一边走一边看，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签过名之后，我明显地感受到师尊清理掉了他体内很多不好的因素。他从之前的狂暴易怒明显地变得越来越祥和，连相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顾这个考验和修炼的过程，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给他讲真相，救度他呢？我想是自己的人念阻挡了对他的慈悲救度，被他表面的假象迷惑了。因为初见他时，一是感觉他说的英文自己很难听懂，二是看到他精神还有问题，三是看到他对大法的态度很负面，这个假象似乎封锁住了自己去救度他的想法，甚至感觉无能为力。正是通过这次考验，让我对师尊讲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这一法理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摘自弘银二五祖。认识到真正阻挡自己的不是外在的考验有多么的恶劣或残酷，自己的人心和人念才是真正的障碍。黑人的这一脚踹醒了我，考验中帮我认识到了修炼中的不足，在修人心的过程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更好的同化法证实法。因此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有缘的黑人。五一三那一天，我动了一念，给师父最好的礼物是更好的救人，而慈悲伟大的师尊把在救度众生中修炼的升华安排给了我，感谢师尊。二，越忙碌越要重视学好法。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我个人领悟到，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么一切应该是均衡布局好的，要无所求而自得。我没有去执着工作，两次都是工作来找我，我就顺其自然的工作了。我明白师父让我平衡好工作和做好三件事之间的关系，最大化的符合常人去修炼，我就用真善忍的标准努力去做好常人的工作。这不仅保证了自己生活的无忧，而且在平衡好工作与三件事的过程中，帮助我修去更多的人心人念，证实大法的美好和神奇。我没有执着婚姻，也顺其自然地结婚了，父母以及亲人都非常满意，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从2015年有机缘来唐人街讲真相到现在，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拉着真相资料、大横幅、六个易拉宝展板、征签桌等到唐人街讲真相。周六周日来唐人街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包括游客非常多，我一般在中午12点半左右拉车到唐人街支摊，然后中西方同修们配合着讲真相，到了晚上七点多，有时候八点左右开始收摊。周一到周五来唐人街的人相对少一些，同修来的也少，我一般下午两点多出门去唐人街支摊讲真相，晚上七点半左右开始收摊。学好法是让我能够长期坚持到一线讲真相的根本保障。在工作上没有项目的时候，我每天学两三讲转法轮，每次学完法后，我身体就像充满了电似的，又恢复了正念和充满了力量。我非常明白，没有大法的力量和师父的加持，是根本无法长期坚持的。正念来自法，长期坚持的力量来自法。或许是师父看到了我愿意天天去唐人街救人的心，也或许是师父安排我平衡好工作和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更好的证实法。我的工作安排在了晚上凌晨一点或两点到公司工作，到早上九点或十点下班，到家正好赶上十一点发正念时间，发完正念吃点饭后，这时并不感觉自己多么的困和累，所以大约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就到唐人街支摊了。同修们不忙的时候可以帮我晚上收摊，我下午五点左右就可以回家了。没有同修来的时候，我就六点收摊，周六周日照常弘法讲真相。在工作上有项目的时候，一般需要连续工作，短则一个多月，长则三个月左右， 收入也不错，非常适合我。工作期间，再加上每天去唐人街，看上去是非常忙的，每天睡觉3到4个小时，同修们认为我很辛苦。其实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并不觉得苦，反而有一种比平时更加精进的感受。每当工作的项目开始时，我知道要想在这种强度下做好三件事，必须更加重视学好法。在凌晨1点上班时，我需要晚上不到12点起床，去坐公交车上班。因此，在等公交车时，在车上，下车后步行去公司的路上，一直到进公司门口前，我一直在看转法轮。或许是更加重视学法的心态的作用，这期间学法似乎比平时更加集中精力，更加入心。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再学法，因此可以学1讲半，有时候到2讲，再加上晚上休息前再看一会儿转法轮。这样的话，发现即使再忙碌，如果我们重视学法并挤时间学法的话，法一点也不少学。工作期间每天都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就去练前4套功法。练完功后身体也轻松了很多，这才是我感觉不苦并且长期能够坚持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强度下，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和师父的加持，我非常的清楚3天都挺不住的。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学好法练好功的重要性。几个月前，妻子同修也申请了我们公司的工作，现在在上班的路上他背法我读法，下班路上一人一段一起读转法轮，共同精进，相互圆融，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疫情期间由于封城，来唐人街的人非常少，于是我们采用了更加主动和有效的救人办法，就是主动的每天出去发报纸和真相传单，风雨无阻，期间有很多的感受和体会。在此再交流一个正式大法中修去自己人念的经历。我下班后和一个老同修一起去发传单，大约12点就出发了。那一天去的区域非常特别，就是每一个住家都有地下1层，需要走小门，下很陡的2米半深的窄台阶，把传单放进邮箱，再爬上来，然后再爬台阶到住在更高一层的住户，再下来，这样一小栋楼的住户就发完了。一条街上，这样的住户一家接一家，有很多。在发传单期间，这是最累的一种，以前也偶尔会遇到，但是往往只有一条街，坚持一会儿就发完了。今天的地方非常特殊，刚开始发第一条街时，虽然街很长，就想坚持一会儿就发完了。这时，自己的思想中既有正念，又夹杂着人心。正念是大法给予的力量和师父的加持，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人心是发这样的住家非常累又非常慢，有求快的人心，还有一点点怕累的心。因为刚开始以为就一条街，这完全在自己的承受力范围之内，但是没想到的是，一直发到下午4点半多，全是这样的住家。尤其看到第3条街之后，发现都是一样的住家时，自己不想承受这个苦的心越来越强烈。因为人心在起作用，正念在减弱，身体自然也越来越重，浑身在流汗。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在想，如果是神在发单，应该是什么状态？应该是轻飘飘的一家家的发，不会有人心，也不会累。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自己的人心在起作用，于是我赶紧一边走路一边发正念，清除这个求快怕麻烦怕累的人心人念，意识到那不是真我，是假我，假我起作用时肯定是累的。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的正念也开始出来了，观念开始扭转了，意识到这不都是好事吗？救度众生的同时还可以大量的消除业力。刚想到这时，我身体的状态也突然改变了，由刚才的很累 到现在迅速爬上台阶，腿也不累了，身体轻飘飘。师父这样的安排让我领悟到，当人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被三界内人这层的法理所制约，所以身体和内心也一定又苦又累。当我们来自法的正念起主导时，因为正念就是神念，我们的身体虽然在三界的苦中，但是当我们保持神念时，身体也一定是近乎神的状态。三界的苦对于这样的身体是不起作用的，看似很苦，却更能体会到正施法的快乐。因为晚上还要上班，按着平时这么辛苦，晚上也就很难起床了。但是今天我改变了这个人念，认为今天这么辛苦，肯定消去了大量的业力，我的身体应该是更加轻松的。在这一念的作用下，我晚上照常去上班了，真的觉得自己不但不累，反而精力比平时更加充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样的经历让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和苦度，重视学法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力量，在修去人心人念中分清真我假我，同化大法，真正成为大法的一粒子。只有同化法才能真正的证实法，在证实法中感悟伟大师尊和大法的无量智慧和宏大慈悲。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我是97年9月得法的大法老弟子，成为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得到了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师尊给了我一切，我要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一，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没什么怕心，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师父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我就牢记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以前是每天晚上9:50开始练功，新的练功音乐出来后，现在是每天晚上9点开始练功，练完功发完午夜12点的正念才休息，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了这么些年。开始也经历了丈夫的反对，小孙女的干扰，但都没有动了我的心。早上醒来学完一讲法，再忙家务和救人的事情，下午再学一讲法，每天两讲法也是雷打不动的。最近几年每天4个整点的正念我都是发半个小时，常年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打下的基础，保证了我能以充沛的精力处理家庭及救人的事情，家人都认同大法，都支持我修炼。当年我们地区的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救人的资料奇缺，在同修们的鼓励帮助下，我这个连鼠标都不会拿的人，于2006年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并学会了上网与打印各种真相资料。记得第一次得到神韵光盘的链接地址，高兴得不得了，可打开一看，一共有443个文件， 这可怎么办呢？一个一个的下载，得下载到什么时候啊？同修们还等着要神韵光盘救世人呢。我也不知道明慧网有下载软件，非常着急，就问儿子有没有下载大文件的软件。他说某某软件下载快。在儿子的帮助下，我很快就下下来了。此后两年，我都是用此软件下载神韵光碟的，在师尊保护下都安全无事。事后有同修说，你胆子真大。我说我当时也没有一点害怕，为了救度众生，要把神韵光碟快点下载下来，有师尊保护，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家的小花在师尊保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我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儿子儿媳的工作生活都异常顺利，小孙女很听话，天天听大法小弟子交流和忆师恩，还读红吟。二，正念正行，否定迫害。我们这里没有分工明确的协调人，我们人人都是协调人。打印出明慧周刊和救人的真相资料后，我都要及时送到各个学法小组。有一次和我一起做资料的 A 同修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害怕，而是马上通知所有认识的大法弟子，我们要形成整体，高密度发正念营救同修。第二天一清早，一个同修来到我家，告诉我说他得到确切消息，我被监视了，要我到外地去躲一躲。当时我丈夫正在外地打工，听到这话我也动心了，把打印机藏了起来。后来一想，我怕什么呢？又没做坏事。我想起师父红银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对同修说，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做我该做的事，同时加强学法，加大力度发正念，结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平安无事。以前我是没有暴露的学员，社区不知道我修炼大法。2016年，我第十名诉江后，610和公安警察全市大抓捕，凌晨敲门抓人。我丈夫打开门上的一个小窗问，干什么？警察说，开门。我儿子说，这么晚了，不开门，你们快走。警察不走，说非找我不可。我就站在门边，义正辞严地说，不就是素江吗？信仰自由，江泽民是个大贪官，卖国贼，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他不该告吗？你们深更半夜敲门，骚扰公民，你们快走吧，我儿子他们要休息，明天还要上班呢，要找我白天来。后来警察就走了，以后再也没因素江的事情找我。去年和我一起做资料的 B 同修也被绑架了，丈夫不修炼，非常害怕，再也不准我做资料了。可是我不做，同修们就没有明慧周刊看，也得不到救人的资料，因为我们这里的资料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牢记自己的使命，不敢懈怠，有时趁丈夫不在家就做一点，但是他一旦发现就魔性大发。有一次他气得两天没吃饭，还直说要跳楼。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干的，操控他干扰我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不为所动，更加理智地做好我该做的。最近我的打印机老出问题，不停地送出修理，修理店的老板告诉我610的人来查录像了。此后师父几次让我发现了邪恶安在我车子上的跟踪器，我把它扔了。 这些都干扰不了我，我就要堂堂正正走师父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我们只要信师信法，我相信一切关难都能过去，师尊就在我们身边。谢谢师尊的加持与保护。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用人间法律，不要被旧势力所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号。近年来我想着把这些写出来，因水平有限拖延至今。很多年明慧交流文章，明慧周刊里有如何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内容，也有法律方面的小册子，有如何运用法律讲真相救人，去派出所运用法律去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交流。近几年明慧周刊里的交流文章中，运用法律营救同修的文章比较多，我都保存或抄下来或复印，看了一遍又一遍，深思熟虑，正念更强大了。伟大师尊一切一切都为我们考虑安排好了。如明慧周刊第9867面对法律问题，不将自己混同常人，其中两段，邪党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将神留给人这一层的法律破坏得支离破碎，还强加给人。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论、无神论等等歪理邪说，使中国人，特别是公检法系统的人，更不相信法律，对善恶、正邪的恒定和裁决，大多数人只能无可奈何和消极承受，更难以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和神对人的看护。正用法律在人间的作用，从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各地大法弟子都在以不同方式在做。到2009至2011年，明慧网关于如何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和法律册子已经相当成熟了。如果同修能够重视明慧关于这方面的报道，那么2015年的溯江期间，同修做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而不会发生那么多的因溯江导致的迫害案例。我在想，每周同修都读周刊，周刊今年刊登的交流文章中，鼓励大家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内容比较多，这说明部分同修对邪党的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等等歪理邪说无可奈何、麻木消极和被动的认可，这正好中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是无意识的认可。大法弟子要彻彻底底地清除邪党文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一切都由伟大师尊给弟子安排的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法轮功没有被定为邪教，也不是非法组织，这可不是哪个政府哪个人说了算的，千万年来伟大师尊都已经安排好了的，只是师尊一直在延续时间，等弟子救更多的人。如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已经清楚地表明，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8号公报中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99项废止了1999年7月20日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项废止了1999年8月5日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这两个通知的废止充分证明法轮功所有出版物在中国出版印刷都是合法的。 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报道了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也公开重申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综上所述，被迫害的同修在派出所、公安局要正念正行，运用法律讲真相，还可要求拨电话12389进行控告被非法软禁等，要求拨打电话控告能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在做着什么事，然后就能便于深入地给警察讲真相，从而很容易接受真相而被得救。备注：大法徒在世间正用人间法律让大量的世人得救，红潮落，法正人间的到来，普天同庆，大法徒归位。个人所悟，双手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